您现在听到的是《西游漫著》，深度揭秘你看不见的玄机，作者挪威龙王，我是裴音，第63回，二生当怪闹龙宫，群圣除邪获宝贝。一，结构的生与灭。妖怪不爱撒谎，没有成为诚实本分的好人，却成为了妖怪，奇形怪状，坑人害命。难道不撒谎并不是好事和优点吗？可是妖怪们为什么能成为了妖怪？那不正是因为他们还有优点长处吗？他们有一些人类都比不了的智慧和能力呢？你看《西游记》描写妖怪们经常是很威风，从来不猥琐，这些智慧能力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了某些超人的优点，要不然他们也顶多就是山里的阿猫阿狗们，成不了气候。可是他们这么有上进心却变成妖怪了，这可是为什么？看来真是上天不公啊。那你看看中国，多少狗官年少时候不是家贫苦读奋发图强的少年郎，初入社会的时候哪个都不是大坏蛋。然而你看后来，你看现在，不管你是什么材料，一旦送上一架变态的机器，加工出来的不是废品就是次品。按照这架机器的最好标准，加工结果就是次品。对于一个活物来说，他的意识就是这家机器，而这些妖怪们正是因为脑袋里装了关键的错误观念，并且他们不知道人类的身体他们可以随意的变化形成，可是这个变化出来的人身体只是个照葫芦画瓢的仿制品，跟很多山寨产品一样，只有其表没有其里，当然也没有人类的那种灵魂，文化文明的灵魂。他们没咱们了解，人类的身体内能容纳进无穷无尽的外界的上界下界的结构，并且这个映射机制神仙们都看不见，他们哪里能看见？神仙们跟我们一样，只是知道人类身体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功能，并且他们对人类这种功能还很长时间以来都啧啧摇头。所以妖怪们从他们能看到的层面往下模仿人类，惟妙惟肖，而且还模仿人类建立王朝，模仿人类言行举止、衣着烹饪，甚至就跟我们在《西游记》中看到的那样，妖怪们还深刻地研究古往今来的圣贤之书、修道炼丹的书，这方面他们可比我们勤奋多了。然而这些错误的观念之所以错误，那是因为跟人类的身体、跟这个世界是异构的。这种异构有附着力，却没有兼容性，就好比肚子里引进了蛔虫卵，孵化了蛔虫。很久以前咱们说过，人类的举止可以形成结构。是的，现在的您应该相当了然，举止就是结构，人类的不同举止就会对应到不同层面的我们从来没见过的生灵，跟他们形成同构。一旦同构，就跟对方进入一个时空，一个同构时空，同构就会共振，因为同构就是连接，你们就变成一根线上的蚂蚱，谁不牵动谁呀，会互相牵动。并且因为有连接的通道存在，互相之间也出现了能量的流动，只是保不正里面流的是金水、银水、清水还是黑水。如果是正的，跟人类跟天地正常兼容的同构，你就会感觉神清气爽，脑筋清楚，对于活着感到充满希望，就是很有神气。如果是坏的，嘿嘿，对不起，一样，这些异构被你创造和激活了，他们也会在他们同构的其他地域的上界下界的召唤下活跃起来，不断地吸收你的能量，吸收周围同类 通过共振传递过来的能量，一样的生机勃勃，茁壮成长。他们也觉得革命意气风发，有了你这块肥硕的沃土的供养，他们认为你就是他们的肥料。这些异构的事物在我们的身体里翻腾，会成为我们在脑海里不断起伏生灭的思绪想法，然后就指挥人类的身体。这祭赛国国王之所以供奉和尚，乃是脑袋里的观念是和尚们供养的宝贝，能为他带来世俗的荣耀和威武。之所以后来又打击和尚，观念是和尚们做了贼，让他没面子没威风了。唐僧师徒捉来了妖怪，国王高兴，关键是捉到了真凶，这外来和尚侦探能力不错，看来有望恢复过去的国际大国地位。可是后来孙悟空和猪八戒忽然当着他们的面废了，这一下君臣满朝，所有人都瞪着大眼张着大嘴望着天空惊呆了，他们脑袋里的那些观念碎了一地。哇，原来真的有神仙呐！看他们那副傻样，很显然他们这国王这军民以前根本就不知道那些和尚道士整天念念叨叨到底是为啥，不知道修行能出神通本事，以为修行就是研究哲学获取崇拜混口闲饭吃。孙悟空猪八戒打破了他们的观念，在惯性思维下他们马上就树立了新的观念，既然徒弟都这么厉害，眼前这管教徒弟的老师傅肯定也是个神仙，既然是神仙，那还不赶紧跪拜。于是国王大臣们连张口的机会都不给，就给三藏和沙僧跪了。然后唐僧的话又立刻打碎了他们这个顽固思维和刚刚形成的观念，贫僧无些法力，一路上多亏这三个小徒。这话可真的让国王他们一惊一乍的，这思维过山车从地下到天上，又从天上落到地下，现在居然这毫无法力的老师傅却管理了三个神仙一样的徒弟，看来不是靠武力，不是靠忽悠，靠的这可是真本事呀。可是这老师傅到底是什么本事呢？这问题他们还没来得及想清楚，马上沙和尚就打断了他们的思路，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咱哥仨的辉煌的神仙生涯。沙和尚一张口就让祭赛国君臣肃然起敬，大气儿不敢出。哇，以为会飞就是神仙了，原来竟然是天上下来的。不但他们哥们是真的，什么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天兵天将、擒妖伏怪、伏虎降龙、踢天弄井、搅海翻江，通通都是真的。转折点就是这样的，三四分钟之内发生的事情就轻易地改变了祭赛国臣民千儿八百年的谬误观念。看到现在唐僧和沙和尚的修为厉害了吧，修行人的脑袋清楚，做事情成功率100%，受众们观念碎裂，目瞪口呆，却没有恼羞成怒、惊恐万状、防卫性的排斥，反而是愈加恭敬，满朝欣然，欢喜不已。回头望去，唐僧的修为境界是不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第63回二，九头怪震撼登场。如果按照脑细胞的个数多少来判断智商，估计宇宙里也就是这个九头怪这厮了。他可是有资格做继往开来的带头人的。不错，他带的头够多，九个。每个脑袋一个方向，比四面八方面面俱到还多了个心眼儿，管你是想去哪儿的人，他都可以大言不惭地代表你。因为你只有一个脑袋，只能选定一个方向走，人家可是往东走的时候也可以瞪着眼睛说我的方向是朝西嘛。不管你说什么，人家总可以说出来符合你心思的话， 因为人家有九张嘴的嘛。而且不同的是，这个九头怪先生不只是头脑多多，武功也颇为高强，神通也颇为广大。但是就这么聪明，这么神通，这么威武的他，怎么修不成神仙，却修成了妖怪一个呢？你看他出场前情商甚高的他，为了安慰龙王岳父大人，就先把自家的牛皮给吹破。太岳放心，余婿自幼学了些武艺，四海之内也曾会过几个豪杰，怕他作神，等我出去与他交战三合，管取那厮缩手归降，不敢仰视。你看他不但不给自己留余地，还甚有想象力的开始设想捉住孙悟空之后的场景来啊，让孙悟空不敢仰视。刚看见种子就幻想开花结果后的享用了，真是情商发达，脑筋飞速转，浮想联翩呢。你看他出场后吼一嗓子，是什么齐天大圣，快上来纳命。然后是静悄悄的一片，没人搭理他，他马上就急了，认为是孙悟空无视自己的存在，又吼了一嗓子，哪个是齐天大圣。正在和猪八戒交头接耳着唠嗑的孙悟空这才停起了闲扯，行者摁一摁金箍，理一理铁棒，道，老孙便是。原来孙悟空他们没听清第一句话，孙悟空那么敏锐的小耳朵都没能听清楚他吼的第一句话是什么，这可是为什么？哈哈，作者已经说出答案了。他第一次喊话之后，行者与八戒立在岸边观看那妖精怎生打扮，然后就开始窃窃私语，哥俩唠嗑去了。因为这厮左也口右也口，九口言论，他九张嘴巴虽然要说的是同一个意思，只是这九张嘴巴各自用自己的特色表达，好像是一群人在争吵，又好像一群乌蝇在乱飞。孙悟空猪八戒距离他挺近的，愣是没能听清他说啥，还以为是有一群人躲在他背后在吵架。孙悟空猪八戒没听清，不知道这厮是在对着他们在说话呢。九头怪也意识到不对劲儿了，脸上一红，就闭上那八个脑袋的嘴，又叫了一声，哪个是齐天大圣。终于开始切入正题了，你说吧，这一路西来有哪个妖精的出场是这么的啰嗦费力。这个九头怪九个脑袋，就好比九股麻丝，他九股麻丝没能拧成一股绳，他是给拧成了一团乱麻。他这九个脑袋就对应人们日常头脑里的各种观念。如果梳理一下我们日常脑袋里的各种观念，如果每一个观念的朝向您给确定一下，您一定会惊异地发现您自己一样的是各种朝向的观念，本来是相反的，互斥的，不相容的，居然让您奇迹般的给塞进一个脑壳里。他们也是同处一室，共同拥有您的大脑，共同支配您的思想和身体。为何这种分裂的现象会长久地留住在人世间？因为他就是我们一般人崇拜的聪明伶俐，左右逢源，八面玲珑，黑白通吃，心眼多多。可是悲剧的真相是，人都这样的话，脑壳里已经成了一坨浆糊，狡诈奸猾为什么是真正的愚昧蠢笨？也是因为如此，装了满脑子左右互搏的神通，每天支配着自己干些精神分裂的事情，每天看上去精明的不得了的脑筋发达，思路飞快，实际上全是在做无用功。九个强劲的向量叠加的结果，居然是悲催的零。不过话说，也只有这么样聪明伶俐的笨蛋才干得出偷窃佛宝的傻事儿。第63回三，牛 CEO。 话说这祭赛国供奉的佛宝舍利子 是个对修炼很有帮助的大宝贝。这件事情是牛魔王最早发现的，可是牛魔王没有自己动手，却把消息传给了万圣老龙王。那时候万圣龙王一家老小不知道在哪个水池子里混江湖呢。然后万圣龙王和他的女儿万圣公主一听这宝贝的功用，就贼心顿起。可是有理想有抱负不等于有本事去偷盗呀，父女俩馋得口里流水，急得脑门上冒烟。牛魔王摆摆手说，不怕，我有一个兄弟推荐，他的神通广大，偷这个宝贝足够足够，而且他还仰慕公主你的花容月貌聪明才智 N 久了。你说说，好奇怪嘛，是不是？这是谁？这是贪财好色爱面子的牛魔王呀。这公主如此美貌才干，他老牛怎么不打主意呢？而且人家还是正牌的神仙龙女，可不是一般的妖怪哟。老牛自己都还是一头妖怪呢，攀高枝的机会怎能错过？要知道，这是三年前发生的事情。那时候牛魔王还没有傍上玉面狐狸那个富二代呢。要知道，牛魔王虽然好色，却更贪财。没有财对牛魔王来说就等于没了面子，没了面子对牛魔王来说比没了老命都可怕。牛魔王为什么会结识万圣龙王这种没本事的下界小神仙呢？很显然，他首先是冲着龙女的美貌来的。既然龙女公主绝色又高才，牛魔王却放弃了，转而推荐给了九头虫老弟。从这个举动中就能看出来，这个万圣龙王一家没神钱财可图。万圣龙王是小户人家，从后来的情节中也能反映出来。你看他们一家子万里长征，举家搬迁，不是为了曲线救国，仅仅是为了偷窃。虽然偷的是一个贵重的佛宝，可是你们至于兴师动众的搬家吗？而且舍利子是偷来的，九叶灵芝草是偷来的，万圣龙王他们家值钱的宝贝都是偷来的，感情是以前他们家就没什么贵重物品。所以牛魔王就很体面的把万圣公主给 pass 了。那个九头虫老哥呢，固然是有本事，要不然也不会跟牛魔王混到一起去。可是从九头虫入赘龙家这件事情看，你就知道这个九头虫也是个在底层打拼的妖怪。当最后面这九头虫被哮天犬咬掉一颗脑袋落荒而去，以及后世关于他的滴血传说，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来，这个九头虫连个家都没有，整个是一个四处流浪的无产阶级。然后九头虫和万圣一家这两伙人一见面就互相看对了眼儿，当下合谋，一不做二不休，马上发革命财钱。那九头虫因为牛魔王的推荐，不但有了老婆还有了窝窝，自然对牛魔王感激。那万圣老龙王和公主对牛魔王推荐的如此悍匪贤婿也是感激，于是就有了后来三天两头的请牛魔王吃酒宴欢。您看是不是牛魔王很会处理事情，能把一个低级弱智团队给优化组合成一个悍匪团队。只是如果这伙家伙在一起，如果是研究好好修道做好人，应该还是会有成就的。可惜他们在一起专干坏事，用千百年修出来的神通法力胡作非为。可是他们偷窃佛宝灵芝居然很顺利很成功，并且那佛宝真的需要灵芝草来温养才行，怎么回事？第63回四，门当户对一家亲。想当年孙悟空初登天门，没有李老官的接引，他还过不去呢。这龙女一个下界小神仙， 却能大摇大摆地跑到最高级的大罗天凌霄殿。没什么，人家是正牌受禄的神仙。作为一个正当的神仙，你干嘛要偷窃呢？就是起了贪婪之心，想要在修行上走捷径。这个万圣公主偷到王母娘娘的灵芝草，那么大的灵芝摆在那么显眼的地方，就算当时没有任何神仙在场，难道事后就没有被发现？不被发现显然是不可能的。千里眼、顺风耳也没有过问。问题是被偷走了之后，凌霄殿来来往往的神仙，包括王母娘娘，没有予以追究。天上一日，地上一年，灵芝草被偷了两天了，没有神仙前来予以追究。就包括到后面，孙悟空把灵芝草抢回来，也没有打算归还王母娘娘的意思，却是把灵芝草跟舍利子一起放塔顶去了。孙悟空打到祭赛国，解灾救难，二郎神他们帮忙打怪，天宫里肯定都会看得一清二楚。可是王母娘娘、天宫里的神仙们也依然没有露面，没人前来索要这么贵重的宝贝。对比李老太君，人家一条腰带都不肯放过，这王母娘娘也太大方了吧？莫非是丢了宝贝也丢了脸面，为了脸面不吱声？不只是王母娘娘不吱声，这佛舍利失窃从头到尾的过程中，佛祖本人也好像完全不知情的世外人一样。哎呦，那个佛宝舍利子就是他本人的呀。对，我们就看现象，看事情本身的走向。看什么事情的走向呢？就看灵芝草和舍利子的走向。舍利子离开了金光寺，来到了乱石山碧波潭下。九叶灵芝草离开了凌霄殿，也来到了碧波潭下，被安置在潭底温养舍利子。灵芝拖着舍利子，并且放射了千年光芒的舍利子的确需要温养。这三年以来，这块土地上来来往往的不知道有多少神仙路过。按照鲶鱼精、黑鱼精的说法，舍利子和灵芝草在潭底下金光霞彩，昼夜光明，这么多神仙都看不见这里放射的光芒。按照六圣的话，大哥忘了，此间是乱石山，山下乃碧波潭，万圣之龙宫也。二郎惊讶道，万圣老龙却不生事，怎么敢偷塔宝？你看，万圣龙王搬迁过来之后，至少二郎神这帮兄弟们是跟万圣老龙王颇为熟稔的，对万圣龙王不爱惹事的性格是了解的。也就是说，在别的神仙眼里，万圣龙王不是一个喜欢惹是生非的性格。然后孙悟空就回答说，其实是万圣龙王招了一个九头怪物驸马，他们俩勾结着偷盗的。从二郎神和孙悟空他们的话中可以看出来，万圣龙王跟其他神仙们来往的时候，他的九头虫女婿从来不出场，他也不对别的神仙透露他家女儿已经结婚。嘿嘿，这莫不是因为是个倒插门流浪汉女婿不太有面子？还是说一个神仙跟一个妖怪结亲的事不敢让人知道？或者是庙堂之气不可示人？其实前阵子宴请牛魔王的那次饭局就没有迹象表明九头怪在场。当时虽然高高在上的是龙王和牛王，其实唱主角的是这个万圣公主。孙悟空变化的大螃蟹在下面看得很清楚，牛魔王在上座，左右有三四个蛟精作陪，前面是老龙王，左边是龙子龙孙，右边是龙婆龙女。这个龙女却是正式装扮，头簪金凤翘，龙王一家子都作陪，龙王的主要下属们都出场，可是没有最重要的九头虫这个顶梁柱在座。牛魔王提到孙悟空的大名后，满坛子的水族们都胆战心惊，问道，可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吗？你看，这里的家伙们全都听说过孙悟空的厉害，然而你看看那个九头虫对于孙悟空的态度却是满不在乎。 事实上是对孙悟空并不了解。先是在孙悟空上门之后，对老龙王夸下海口：“太岳放心，余婿自幼学了些武艺，四海之内也曾会过几个豪杰，怕他做甚？等我出去与他交战三合，管取那厮缩手归降，不敢仰视。”后来跑出坛子后，看见孙悟空和猪八戒在岸边，却不认识，先是叫道：“是什么齐天大圣，快上来纳命！”无人应答后，又喊：“哪个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开口应答后，他就居高临下，语重心长地开始询问孙悟空的家长里短、来龙去脉：“你家居何处？身处何方？怎生得到祭赛国，与那国王守塔，却大胆获我头目，又敢行凶上悟宝山所战？”孙悟空意识到，这妖怪好像真的不了解自己的威风和大名啊，有必要给他讲解讲解。于是就长篇大论地讲了一遍。听的时候，这个九头虫做出认真聆听状。听完之后，这个九头虫驸马却微微冷笑，他认定了这身高尺余的小猴子说什么大闹天宫、菩萨解难什么的，决然是在胡吹一番，大可不必当真。九头虫真的这么孤陋寡闻吗？还是龙翁和龙女故意对他隐瞒了孙悟空的状况，造成他被闭塞的宣传洗脑了？根据两个鱼精对唐僧和悟空的供状可知，是老龙翁担心孙悟空的出现，所以才派他俩盯在这儿打探消息。但是老龙王派遣鱼精的事情可没有隐瞒九头虫，派遣的时候应该是九头虫在场。在九头虫捉了猪八戒回去之后，这九头虫驸马气哼哼地吩咐把那头猪绑在那里，与我寻蓝的小卒报仇。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上面顶了九个脑袋，腰里还藏着一只脑袋的妖怪，这么十个脑壳壳加在一起的智商，也不肯相信老龙王嘴巴里的关于什么孙悟空的传言。在龙王、龙子、龙孙都被搞死后，九头虫又变出本相，冲着朝他打弹弓的二郎神就去了，说明他也不认识二郎神，不知道二郎神的厉害。在他没见识过孙悟空二郎神的情况下，跟他说多少都没用，十个脑袋一根筋，他意识里已经固执地认定了，哼，这些都是老丈人你们编出来的神话。能抄抄为手下小卒报仇的驸马，要么表明是兄弟义气重，要么表明是笼络人心功夫高，可是从上到下的打令他，实在不像是有笼络人心的那种狡诈虚伪。可是要是重义气的话，他老婆家的丈人兄弟都死光了，他负伤而逃，又没有拼命也要保护老婆的那种夫妻恩义，这种矛盾的表现应该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这厮精神分裂，思维的碎片化很明显。那么能跟他看对眼的万圣龙王妇女的脑筋如何，不也就清楚了吗？第63回五，对与错交织。九头怪不知道孙悟空的来历：“你原来是取经的和尚，没要紧，罗织管事。我偷他的宝贝，你取佛的经文，与你何干？却来私斗。”瞧瞧，人家义正辞严地谴责孙悟空啊，你粗暴干涉我国的内政和祭赛国的内政，虽然我们是偷盗贼，哼，可是你是出家人和尚，不该管，你管了就是你的错。各位别看孙悟空的答案，假如您现在是面临这个谴责的老孙，让您自己回答的话，您会如何作答？你看孙悟空那么斯文，先否定对方指责的错误理由，再给出自己的正当理由，对妖怪也讲道理，讲到一碗白水能看到底。这贼怪甚不搭理，我虽不受国王的恩惠，不识他的水米，不该与他出力， 但是你偷他的宝贝，污他的宝塔，屡年屈苦，金光是生人，他是我一门同气，我怎么不与他出力辨明冤枉？眼见面前这一尺多高的小猴子这么的爱讲道理，这妖怪顿时被感染了，很应景，很配合的马上软下身段，耐心的向孙悟空讲解打架的危险来。你既如此，想是要行赌煞，常言道武不善作，但只怕起手处不得留情，一时间伤了你的性命，误了你去取经。啊，九头虫说的可是够仁至义尽了，假如你真的打架死了，也好让你死得明白安心，情绪稳定。九头虫与孙悟空就好像猫和老鼠中的斗牛犬和汤姆，斗牛犬气势汹汹的要捉汤姆，汤姆拿出一根骨头做出要抛的样子，斗牛犬马上很投入的摇头摆尾吐舌头，兴致勃勃的做出准备扑出去的样子，汤姆手里的骨头嗖的飞出去了，已经忘记要捉汤姆的斗牛犬嗷的一声就跟着骨头串不知道哪里去了。对于狡诈多端的人来说，他们的眼里、心里和灵魂里就只有那根骨头，骨头飞到哪儿，他们就扑到哪儿。狡诈多端实际上是缺心眼儿。猪八戒的小算盘多、心眼多，往往就是他这种奸猾一面的体现。好在猪八戒虽然修行时好时坏，遇到困难迷茫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想办法克服，而是跟商人们一样马上打算转行，甚至是唐老师傅也会成为他亟待出手的负资产。但是猪八戒在吃斋守戒这件事情上从来没有放弃过，当然他偶尔会在脑子里过过嘴瘾，比如在金光寺的第一夜，他打着灯笼领着小和尚跑到塔顶上看顾唐僧，碰上了两个被捉的鱼精，这时候猪八戒嘴馋了，正要你鲶鱼黑鱼做些鲜汤。不过呢，自打过了子母河之难，老猪的表现一直都是很积极的，在打妖除怪上不含糊的，蝎子精、狐狸精、龙子龙女都是老猪打死的。相比之下，以前热爱打打杀杀的孙悟空反倒是越来越退步了。你看九头虫被哮天犬一口咬掉了一只脑袋后，八戒便要赶去，行者止住道：切莫赶他，正是穷寇勿追，他被细犬咬了头，必定是多死少生。二郎神他们都觉得这是个后患，不赶他倒也罢了，只是以这种类在世，必为后人之害。结果是真的，这个九头虫疑惑后人。是的，当猪八戒勇猛着的时候，孙悟空开始慎杀了，遗留九头虫是不算对的，可是对孙悟空来说，这是他一个本质性的改变，开始拥有慈悲善心了。只是一开始他掌握不好善的分寸，没有那么精细的把握，难免会过，连不该放过的也放过了。九头虫放过了，老龙婆也免死，龙婆免死还安排赎罪机会，善。老猪呢，正在沿着当初老孙的轨迹前进，勇猛威武，同时也难免有时候会流于嗜杀，同样是个把握的问题。不过呢，猪八戒的勇猛兴头很重要，觉得打妖怪累了没意思了，一览情书，洋洋推脱，跟二郎神兄弟们吃喝玩乐，饮了几杯酒后，就兴抖抖的又主动打怪去了。老猪在修行上经常需要别人打气，说明他难于自立，没有成王的关键指地。老猪这状况就跟那需要灵芝草温养的舍利子一样，自己的能量不够旺盛，而金光寺供奉的舍利子呢，能量在衰竭中。为何佛宝舍利子需要供养了？因为千百年以来，一直是和尚们修炼的精进之精神在温养舍利子，千百年下来，一代不如一代，这舍利子的能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跟随那和尚们真修的水平在日益下降。本来嘛，留在这里的舍利子是鼓励和尚修行，引导这里四国民众向善的信物。这些人们的信念减弱消失，舍利子也自然地消隐了光彩。万生龙王他们一伙儿以为这舍利子有什么特殊的法力能加持自己，却不知道自己信念歪斜，舍利子除了看起来光彩夺目的好漂亮，在修行上对他们一点点用都没有。行者道：“陛下，金光二字不好，不是久住之物，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着之气。贫僧为你劳碌这场，将此寺改作伏龙寺，叫你永远长存。”唐僧他们的修行以前就属于是内有龙形，却正邪皆有。正邪皆有，因为是龙不能伏，难辨内心的许多想法信念是正是邪，因此也就有难于自控的一面，导致修行每每在以为完美过关的时候，同时给自己埋下了今后出差错的种子。自我提纯是很难的哟，就好比你想把自己给拎起来一样难。每一个想法，每一个信念，每一个态势都是结构，有些异常的结构就附着在你的那些想法上，你说你能分清，哪有那么容易。